非常欢喜有这么多朋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齁。那我今天很荣幸来介绍我的好朋友。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的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谢志伟、渔夫、我还有吴锦花忽然间变成台湾的四大寇。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四大寇串联了台湾人的心。因为我们四个人不同，都来自不同的族群。吴锦花呢是客家人，谢志伟呢是新移民，渔夫呢是原住民，我是台湾人，所以把我们台湾的四大族群就因为这样串联了起来。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吴锦花，就没有想到因为秋意的撮合让我们变成了好朋友。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也要感谢秋意，虽然他是很讨厌的，但是呢这个是四大寇这件事情上呢，我们要非常非常感谢秋意，让我认识了吴锦花这样一位好朋友。从2004年认识吴锦花开始，我对吴锦花上山下海。因为那时候选举，我们两个人员工走到哪里睡到哪里，还好那个时候没有狗仔队哦，要不然我跟吴锦花两个人是常常一同进出旅馆的。因为我们到了，比如说我们到了东市，那东市的朋友说啊，我们明天哦都要过去牛，你们两个可不可以帮帮忙啊？那我们都说好啊，就我们就又留下来，就是住在东市。然后我们去到苗栗，苗栗的朋友说啊，你给他多在家哦，你明仔啊，我替阮照顾一点。然后我们说好，只要有人提出需求，我跟吴锦花从来都没有拒绝。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可以因为这样一段的选举过程让我们变成好朋友。因为认识吴锦花这样一位好朋友，我点了想说，我在台下听吴锦花演讲，我点了想说，哎，这个吴锦花将来如果要革命，我一定跟着他去革命。他常常在台上可以把所有台下的人的那种激情啊通通激发起来。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跟着吴锦花也应该说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有断过联络，只要有事情我们是随时联络，甚至于我们常常见面。所以我说吴锦花的心我很懂，吴锦花的内涵我很了解。所以我刚才说吴锦花这款朋友让我无形中增加了很多的知识跟常识。我相信今天所有朋友来到现场也是想要来挖宝，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快的来介绍今天我们这个最可爱的演讲者吴锦花来跟大家见面。锦花
谢谢，刚好我都叫江同志啦，我通电话都江同志有的时候我在高铁里面和他通电话，我说江同志，他旁边都在看我是不是中国来的，那口音也不像啊，本来就是已经习惯这样的一个这样称呼了。他真的是我们这个民主运动的大姐大了啊，他不只是出钱也出力，主要是我欣赏这种爽快的那种个性呢。我觉得他有点像秋瑾在过世，秋瑾的这个转世的。秋瑾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但是他看这个民国太烂了，太不像话，再转世来要推翻民国了。那今天呢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实在是我自己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挑战啊。诶，这是一个不容易讲的题目，讲文明交换的问题啊。那么陈思孟老师给我讲说啊，愤怒猪的演讲请你来讲一场，你要讲什么？我说讲文明交换。陈思孟老师说，你真的要讲这个题目吗？现在大家都想要听这个政治的呢，政治比较刺激呢。然后陈思孟老师，我很感激他的一点就是他请我来主持绿豆的一个节目到现在，我可以在这里跟各位讲一句话，2年多来我的节目他从来没有给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我要做什么节目，我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节目了，陈思孟老师都完全信任我的理性了，他从来没有对我的节目有过一句话，这点是我觉得他很了不起的地方啊，就尊重100%的言论自由。当初他和这个林山田教授他们去做这种这个废除刑法100条的这个工作，都是他的行动， 但是后来证明他，我在做节目过程里面，我就证明说他言行一致，他真的就是对我的言论100%赞成。所以我说我今天要来讲文明交换的问题，他想想说啊，现在他喜欢听刺激的。我说我讲的不刺激，但是是比政治还要更内涵的一个东西啊，他就完全100%就接受我这样的一个观念了。为什么我们要讲啊这个文明交换这个观念呢？我觉得说所有的社会，因为我学的是社会学，所有的社会会有一些误解，从误解变成一个冲突，甚至从冲突变成一个仇恨，基本上还是在文明交换的过程里面的文明价值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的问题了。那么像在台湾的朋友很长一段时间啊，碰到原住民都给欢欢啊欢啊，那么原住民就很生气，你们才欢呢，对不对？那有一次我带学生到那个好茶村，现在的新好茶已经被整个土石流淹没了，是上到那个旧好茶去。那么那个时候我对原住民的文化是最深入最喜欢的时候，我19岁偶然闯进原住民的部落了。那个时候我念大学1年级，我们一年级的暑假是要做社会调查，那个时候我闽南话不会讲啊，我是出生客家的地区美浓的地方，我闽南话不会讲，所以我的老师讲就说啊，你们两个还有一个新竹的，我的好朋友新竹湖口的客家人，他说你们两个不会讲闽南话，你们到山上去，哈，两个到山上，我们两个就很委屈啊，因为在平地调查的朋友。同学呢，每一个男生就配置5个女生，因为社会学系女生很多，男生很少。这些女生配置一个男生，还会帮他炒菜，还会买菜干嘛？工作之余还会帮他这个。那我们两个呢，什么都没有，就是发一张地图，然后就那个地图发给我们说你上去。结果我一看呢、啊，他调查南投县的仁爱乡，我调查南投县的信义乡，那两个那么好。这两个乡加起来就南投县的一半了。用走路上去，那个时候连公共汽车，那个连巴士都没有。走到那边报道的乡公所报道的时候，已经天黑了。当天要住哪里还不晓得。那么到后来的进展是更复杂了。到每一个部落里面去，就是住在那个教室里面去，住在教室里面，然后把课桌椅呢搬在一起，然后躺在那里就这样睡，连睡袋都没有。那个时候。就是夹克这样盖了就睡。你在山上，你有经验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个什么声音都有，晚上什么声音都有，加上你的想象啊，加上你的想象，你会很肯定的告诉人家说，我真的有看到鬼了啊。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走在森林里面，就会听到一走过那个树林里面，就会听到那种声音，啊啊啊啊啊啊！那我就想说，我碰到鬼了。要过了20年以后，我在赏鸟的时候才知道啊，那个是林角鸮，母鸟在呼小鸟的时候，你走过去震撼它，它就会发出这种声音。平常它都咕，啊，停个10分钟，咕10秒钟，咕，来听到这种声音是林角鸮的声音，但是它在生孩子的时候，它就会发出啊啊啊啊啊啊，就是这种声音。你走过去，晚上又没有灯，你的想象力无限的伸展的结果，让你感觉是什么？这是我第一次一个客家人和原住民接触的经验。那么后来我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对这原住民的东西很有兴趣，一直研究。那么也写了很多原住民的文学小说。你看我的小说里面有很多都是写和原住民女孩子的事情，那是我的初恋情人啊。你看我的小说里面那个叫做优玛的女孩子都是同一个女人啊，这是生平最大的秘密啊，因为已经快60岁，太太也不吃醋了啊，反正你也不能怎么样了啊。那么到原住民的部落去的时候，这种经验给我很大的冲击，就是我的从小受的这个汉人的教育和那个属于南岛民族的文明的教育接触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不一样，都是不一样。那么有一次我带学生上去啊，到旧好茶去，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当老师了，就把这些学生带上去体验我年轻的时候的那种体验了。结果晚上大家那个年轻的大学生呢、啊， 坐在那个旧好茶，我在想他们会很害怕。结果火堆一烤以后呢，又烤山猪肉，因为特别的好特别的优待嘛，那些部落的人，他们就哇、哦，好浪漫哦，就这样子啊，好浪漫，好浪漫。然后来就请那个耆老来讲故事，讲他们的这个风俗啊、习惯啊什么东西。然后他讲，突然有个女生，福大的一个社会系的女生就讲说：“哎，这个，哎，长辈啊，我听说我念书的时候说，你们卢凯和台湾呐、啊，人过世以后啊，就是埋在那个石板屋底下嘛。那我们这个石板屋已经100多年，我们现在住的旧的好茶村的石板屋，这100多年底下有没有埋这个尸体啊？”那个觉得当然有啊，都埋得满满的啊。那个女孩子大叫一声说：“好恐怖哦，你们把祖先都埋在底下，好恐怖哦！”讲了一句话，结果那个长老非常严肃地讲：“我觉得你们排浪才恐怖嘞，因为卢凯族、排湾族、布农族南部的原住民，甚至到东部的原住民，叫我们平地人就叫做排浪，排浪啊。”他们已经不知道排浪那个原住民的话是外来语，是闽南语的排浪了。因为他们的祖先啊，和我们汉人接触的时候，我们经常骗人家了，欺骗人家了啊，所以他们的祖先说啊，这群人排浪啊，就听到我们闽南话叫排浪排浪，他们就传下来，他们已经不知道这个名词。所以你下一次到那边部落里面，他会告诉你说排浪，我们今天呢，我丰年祭哦，你要上来给我请哦。那心里在想，你骂我拍狼，我给我回去啊，这不是就矛盾吗？那拍狼这两字在他们来讲已经变成一个没有意义的含义的语言，就是一个象征了。那么这个女孩子讲说，好恐怖哦，怎么死的人埋在那个石板屋底下，说埋满了，他就再也不讲很浪漫了。那个长者就讲说，你们拍狼才恐怖了。他说我们为什么排浪很恐怖，我们的祖先死了以后就是埋在我们的地板底下，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祖先很放心蹲在底下，我们每餐要吃饭的时候，我们都会用那个饭粒里面拨两粒拨在地板上一起用，我们要喝酒，所以你到部落里面一定有这个仪式，这酒你会拿来洒一下，洒到天上，天上的灵和地下的灵啊，你要喝酒，你要和邀他的祖先一起喝，假如你会这个动作，下次你到部落去，人家马上对你非常好，哎，这是对他家族的尊敬啊。我们祖先死了以后，和我们还是活在一起啊。我们吃饭，他也吃饭；我们喝酒，他也喝酒。还有死在这个埋在这个房子底下的人，一定是家族的人都认识啊。你们平地人是正常人呢，你妈妈死了又把他扛到荒郊野外去。然后就埋在那里，旁边那个人他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合得来合不来。你妈妈说不定在那边每天晚上都在哭，受那个邻居霸凌也不一定呢、啊。他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啊。而且你们很糟糕呢，台风的时候刮风下雨，你妈妈吓得半死，你都不晓得。所以你们才是野蛮的，结论是你们才是野蛮的，原住民是文明的。那个学生还要变了，我就给他讲说：“对对对，人家讲的对了，你不要再给人家强辩了。”那么文明这样接触的时候，就会发生很多你自以为是，还有他的范围里面又有他的一种文明的解释的时候，这中间我们怎么样去啊互相了解、互相沟通，到能够理解他们讲的这些东西，这就是一个我叫的文明接触了。所以这样的东西，我在很多的时候和原住民接触的时候，就发现到非常多有趣的事情啊！但这些东西都含有很深刻的含义啊！所以我要讲文明接触，就是说让你去理解。比如说，我们去到台东的阿美族，在花莲的那边，你假如是到台东花莲去，靠近这个海边，都会有一些小块小块的梯田，阿美族的梯田。那么你有的时候大部分发现一年里面有5、6个月那个田里面是没有种稻子的，都是杂草丛生。那么有一些平地人就不了解，说你这个不是稻田吗？去年我春天来看到你们种稻子啊，现在你们就让它杂草丛生啊，你们真的是欢啊，就是说懒惰了，你们都不种了 让他放飞在那里的。他一次呢不讲，第二次听到你这样讲他也不讲，第三次再受不了了，他说你到底懂不懂我们的文化了？那么后来有一次呢，我在阿美族的部落里面，有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念的一些书呢就自以为高明了，就是我讲那个所谓母系社会的来源，社会学里面 Margarita Mead 这个这个人类学家关于这个母系社会的研究，讲了一大堆，就讲了一个小时，有那个大头目旁边就默默的喝酒，一直听听来，就我以为他听不懂我讲的国语了，叫到最后说，吴老师啊，吴先生啊，你讲母系社会，讲我们的母系社会，讲一个小时，我一句都没有听懂你在讲什么。他说我们的母系社会不是这样子的啦，他说我们阿美族啊的母系社会的定义是来自于我们对大自然界有一个崇拜，这个崇拜是没有任何崇拜可以超越它的，最高级的崇拜叫做怀孕者，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宇宙之间有五种东西是会怀孕的，第一个叫做大海，因为我们看到大海里面有很多的鱼，有各种生命，显然它会生产出很多生命，那么它是母的，所以它是母亲，它是怀孕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溪流有很多鱼，有很多虾，很多东西，哎，溪流也会有很多的鱼一直滋生出来，所以溪流是母的，所以它是女性。第三个我们看到土地，土地也是女的，因为上面会长出很多的树，很多的动物在上面跑所以土地会生产出生命，所以它是母亲，它是女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果树，阿美语的果树啊，不是说水果的树，而是凡是会结种子的树一律称为果树了，因为阿美语这个字不知道怎么翻，就是有种子的树了那么它种子掉下来它会繁殖新的树上来，所以它是母的女的所以它是母亲，她是怀孕者。那么第五个就是女生，还没有看过男生在怀孕的嘛，电影里面看过而已的，对不对？那女生在怀孕然后孩子生下来，所以她是母亲没问题，所以我们对女性的尊重是来自于对怀孕者的全体的尊重，宇宙间就有五个东西是不能够践踏的，所以我们的女性是属于这个五个不能践踏的不能够侵犯的伟大的怀孕者，所以我们部落里面是女性为主的，所以她是怀孕者的一部分。我听哇，这个比这个英海光先生讲的这个哲学还深嘛，还妙嘛真的，我们真的是文明，他们真的野蛮吗？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比他们野蛮很多诶。文明和野蛮的分界难道只有你有来世来世有奔驰就文明吗？人家用走路的就不文明吗？开始对文明的一个标准开始产生怀疑，在接触的过程里面，我觉得他很多地方都比我们文明。所以你说你看到那个土地为什么它要长杂草，因为土地也是我们的母亲啊，五个母亲之一啊，你把稻子割完了以后，母亲刚生完孩子你怎么可以让她又怀孕呢？她要休息啊，她要休息啊，到底那么要休息多久不是你决定也不是我决定的，是那个在我们天上的那个神在决定的。如果你平常在部落里面对老人家很尊敬，对小孩子很爱护，表现得都中规中矩，那么上天会让你丰收，你割的稻子会丰收，会收获很多，然后你可以休息的久一点。如果你是什么事情都捣蛋，如果你像马英九一样什么事做不好，那你当然一定收获很少，收获很少你吃不到一个月你就没有米吃了，你要赶快又下去劳动，那是上天警告你的，但是现在就没有人能够警告马英九了，所以我在讲的还是政治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会比较短的时间你就马上继续去劳动。你看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伦理哲学实在比我们美的太多了啦，但是这个文明没有接触的时候我们不理解，以前就是按照这个汉人的教育里面流民船都能干来到台湾开山五荒教化生民，就是对原住民就只有这几句话， 开山就是为了五番，五番就是为了教化生民。但是你看看，真正的汉人在台湾的西部平原里面，400年来所做的一件事情，就只有两个字，叫做掠夺、掠夺、掠夺、掠夺。在原住民来讲，这是一个罪行啊。所以你看，在原住民的山里面，他去耕种一块土地的时候，他不会把整座山树砍光，然后种上花生、种上姜，不会这样。这座山里面，我就挖这一小块，种在这里，小面积，明年移到那里，后年移到那里。那小面积的工作对生态最有帮忙，其他的树林让那些野兽、山羌、野猪在那边活动。那么他有一套他的一个生态的哲学，所以到现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保留的最完整的都是那些没有迁村的，啊，譬如说有一个部落叫做司马库斯，啊，在啊新竹尖石乡那个部落，你应该去看一看，他们250年来没有迁过村，日本人要他们迁村，他们反对；国民党要他们迁村，反对。国民党为什么要让他迁村？因为那里从那里所以看到宜兰。是台湾一块最完整最漂亮的，到七兰山台湾最漂亮的块木的森林，原始森林。当初那些要砍木头的商人进来以后，林务局和他们配搭配以后，就是要砍那一片的啊块木林，结果由阿栋牧师，长老教会的阿栋牧师带着整个部落的人，就把三刀带着，就在路上站着，你进来看看，你砍我就出草啊。但是派多少警察去包围呢？但是到最后，国家的最高层单位，我不知道高到哪个地方去了，不要弄成雾社事件了。好了，退让了。这一退让，我们保有了今天的块木林。你到司马库斯一看过去，你真的会流眼泪。那一种块木之优美，那么大一片，苍苍茫茫，那个是他们拿出翻刀来抵抗才得到的呢。我们现在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叫你吃瘦肉精你就吃瘦肉精，叫你吃瘦肉牛你就吃瘦肉，吃瘦肉猪你就吃瘦肉猪。那为什么会这样？400年来的平地的汉人自以为高贵，其实我们已经400年来没有一个地方像台湾这样了，经过8面国旗插在我们头上，变成一个完全没有反抗能力、没有反思能力的一个民族，我们还很骄傲。你看到塞特克巴莱、塞格特巴莱，你可以有很多解释，但是只有一个解释。塞特克巴莱虽然经过这么多殖民台湾的政权，在山上他们永远是王。一直到日据时代，他们发现了台湾山林的 Hinoki 以后，为了要开发那个珍贵的森林，才侵入到他们的地盘。然后呢，塞特克族呢认为说，几百年来、几千年来，我们都是一个自由人。自由的人啊，你来侵犯我们的自由人，只有自由的人才有反抗的能力，才有反省的能力。所以他不认为生命的意义就是死了就没有意义了，他不是，他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死了以后我祖先能够认同我，能够进到那个彩虹桥，那个才是更高的生命的境界。所以他们不怕，这辈子死掉也不怕，只要你侵犯我的自由权，侵犯我的啊，这个领域里面作为一个自由人的尊严，我就出草。所以王家如果敢出草，这个问题绝对解决。那么文明的交换呢？台湾的文明交换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我们一直觉得说啊，台湾400年史，动不动就讲台湾400年史，台湾何止400年史？也不止4000年呢、啊，最早的大奔坑的文化城，像我们南部的到那个林园的，啊，这个林园那个凤鼻头，那滨州大学在70年代的时候，由张光直教授带着这些学者去做的那个探测，然后我现在去都还随时可以找到那个大奔坑文化城的陶片，非常薄非常薄，薄得像蛋壳一样，它有4个文化城，最早最早最底下那一层是5500年到6000年前。就有那个文化城。那么最让我惊讶的是，我在文建会当过副主委，然后一直很多事情我没有讲，那些东西都给我很大的教育。 台湾远比我们所想象的开放的多。我们常常听到教科书里面或者听到有偏见讲台湾一个孤岛，那反攻大陆的时代，蒋介石时代说岛孤人不孤，我常常念成鸟孤人不孤。台湾从来就不是孤立的，那是汉人的偏见。就在这个台东县的旧香兰遗址，在海边，它那个海边叫香兰部落，是排湾族的部落。那么有一次台风来的时候呢，整个部落的土地一寸一寸的垮到海里面去，垮下去的时候，人家发现，哎，这里面有很多的古代的琉璃珠，有很多很多的别的东西啊。他就向文监会邀请那个紧急抢救的工作，那些学者、考古学者。那我们也很紧急，我能够批的经费也就是80万，他说80万够了，他们就下去抢救这个香兰遗址。那抢救完了以后呢，也还没有抢救完成了，就是说快垮掉的地方。后来我就跑去找那个研究的学者，在那个史前博物馆里面，那个教授，他就从抽屉里面拉出一大箱的东西，正在做研究分析报告。他说：“你看看，这一粒一粒，垮起来，像诶，焦化晒啊呢，一粒一粒黑黑的。”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就把那个小镊刀这样刮一刮，刮一刮，全部是黄金的。那个黄金像那个钢笔、那个圆子笔的笔芯那么小，然后放大镜拿来说：“哎，副主委，你看一看，里面有刻纹的。”我到现在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古迹已经经过碳十四测定是2500年前到3000年前的古迹，那个时候的排湾族，台湾的排湾族，那个时候所制作的黄金的这个珠子，为什么要做那么小？那么小里面，他用什么办法用那个刻纹刻进去？我到现在没有办法理解啊！所以外星人没不只是到玛雅，也到台湾来啊。那么在那个很小的那个三腔的小腿骨这么小，里面刻了106条的百步蛇的雕刻，都用放大镜看。那个百步蛇的雕刻，竟然就和我几年前一直走了3-4个小时，走到这个高雄县最深山里面的古巴查尔旧安山部落那边，雕刻在整个山里面大石头上的那百步蛇是同一个形态。那他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你问我，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要进入更深刻去研究的。好，那个东西是另外一回事。我讲到文明教化，就讲发现非常多的琉璃珠。那么这些琉璃珠呢，以前我们都一直传说排湾族卢凯的琉璃珠是从来自于波利尼西亚来的，乘着船到台湾来的。那很多排湾族的耆老也在说是从南洋过来的，但是在旧香兰遗址我们发现了这个琉璃珠是在台湾制作的，然后运到南洋去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去证明这个琉璃珠在那里制作的呢？因为从那里挖出来很多失败的琉璃珠了，失败的反而更珍贵，在考古学里面，成功的就带起来走了，不晓得哪里来的，对不对？失败的东西你在烧的时候烧成一个管子，像那吸管一样烧成长长的，烧到一半突然威仪啊，这个切要切成一个一颗一颗琉璃珠嘛，在切的时候呢，这威仪啊这没有用了，丢在旁边，也就是所谓的古迹垃圾。古迹垃圾就是古籍里面最重要的东西，证明这个东西是在这里制作，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制作失败的东西。这些理论都让我们去看到整个台湾的史前时代到2500年到3000年前，台湾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一个孤岛和别的地方没有来往，那是汉人自己想象的。那么在哪里还可以再给你讲一个例子呢？在花莲的平林啊，平林，这个平是一个土字边和平的平，树林的林。那这个东西也因为还在研究，我也不能够擅自发表。那些考古学家还在发表，满座山、半座山里面都是玉矿，台湾玉。然后我去也是到了那个卑南史前博物馆啊，也是同样那个教授，又从另外一个抽屉里面一拉出来。 我说你实在太幸福了，在你的研究室里面充满了黄金和玉。他就是他研究的，他研究，他就不让人家研究。我去为了向我争取经费，通通搬来给我看，一条一条的这个玉矿、玉石啊，那个玉是怎么样，多妙，妙到什么程度？台湾的玉虽然是软玉，但是它从一个大的玉的石头里面要把它抽出来，抽出来，那个是2500年前到3000年前的抽出来的玉矿，到处都是一条一条。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个东西抽出来以后，他们再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来把那一片砰打通打空，然后把外面磨圆，就是你们戴的玉的手环嘛。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是，2500年前这个玉矿怎么样从一个石头里面再抽出来。你就算是今天有那个车床的技术，才有办法把它处理出来嘛。但是那个时代2500年前哪里有车床这种东西呢？更不可思议的是，每一条玉呢，这条玉的玉管啊，是从这里打洞进去，从那边打洞进来，在中间交接。哎，国民党搞雪山隧道搞十几年都接不起来了，每一个玉都可以算得准准的，那个是要精准的几何学的，到处都是，怎么样拿出来的？他又没有铁器，2500年前台湾是缺少铁器的地方啊，到现在都考倒所有的考古学家，他到底是怎么样把它抽取出来，然后怎么切片，怎么磨？那更不可思议的是，大半座山都是这些玉矿，他们搞这么多玉干什么啊？又不是要开这个珠宝公司，对不对？那是一个玉的工厂，在2500年前的玉的工厂。然后到2007年，我到澳洲去，到澳洲大学呢，昆士兰大学，我拜访了我非常非常崇拜的一个人类学家，澳洲的人类学家叫做 Peter Bearwood，Peter Bearwood， 贝尔伍德，我们这样翻译。这个呢，这个人类学家呢，是第一个在1990年代就在 Scientific of American， 就美国科学杂志呢，发表第一篇最完整的论文说。南岛民族的民族是从台湾去的，这样的论文，那么后来现在已经变成显学，而且现在几乎是无可置疑。那么我去到他办公室，整个桌子都是那些玉啊，那有的没有的。然后他的助理一个小姐漂漂亮亮的，看到我们去，跟我讲闽南话。我说啊，你会讲闽南话？他说对啊，我嘉义人啊，我现在是我这 Peter Bell 老师的那个助手啊，我专门研究这个玉啊。然后他那个论文，他的博士论文写好了，他说明年我就要回去了，我拿到博士我回去了，现在回来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结果那个论文里面还有 Peter Bell 的结论都一样，他们到菲律宾去挖到的玉，到马来西亚挖到的玉，最远的到泰国的南部挖到的玉，全部是台湾玉。那么台湾玉里面它含有一种元素叫做那个念什么，一个金黄金的金字边，一个各字的各，那铬的成分特别多啊，那个地方就可以找出来，就是台湾玉，用这个测定就知道那个就是台湾玉，而且就是2500年前到3000年前，而且就是花莲的丰田玉。那么最起码你可以理解，2500年前到3000年前，这些地方都和台湾已经有文明交换了，已经有文明交换，贸易已经在那边了。但是汉民族还好多人去了，阿过来中国那边呢，下海就会吓死的呢。你知道那个国民党的革命元老戴季陶对汉民族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下海失命，上路失财，这个就是汉民族。什么叫做下海失命？下到海里面就怕溺死的，一上岸就想发财了。哎，这句话这讲的实在是太生动了。全世界你有看到人家过年或者是圣诞节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的吗？他们在说几个事情啊。所以我小时候感受最深的，我吴景发占了多少优势你知道吗？我隔壁那个阿婆每一次碰到我就说，除夕那天就会来我家说，好了好了，我明天告诉你，你来一大早你就要起来哦，敲我家的门，然后我就会问说，什么人啊？你说发了啦啊，我就会给你红包了。 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呢？我十几年都领那个红包，那我弟弟就很不服气了，给他阿婆讲，明天我去敲了。阿婆说：“你不要来，你不要来。”我弟弟叫吴景腾了，腾云驾雾的腾，腾客家话叫停呐。那你不能说谁来了？他说停呐。所以我弟弟永远搞不清楚当时为什么我有红包，他没红包了。啊，我爸爸取名字为什么这么偏心呢？我们整个村庄那个时候没有医生，只有一个医生，军医的。啊，军医到底他到底是怎么样的医生，我也搞不清楚。到现在，我小时候一直很想写他，因为我看他也有医狗，也医猪，也医人。啊，他军医他有挂个牌照。啊，他是个湖南人，啊，娶我们福安里，我那个里的村庄的一个女孩子。我爸爸就警告我说，过年你不要去敲他的门。他说为什么？他湖南人的声音有一个腔啊。他会说谁呀、啊、衰呀、啊、衰呀、啊、你也叫衰呀、啊。好，回过头来一讲，把这个主题，我今天是准备了很多，这个不是一个小时能讲，这一学期的课他叫我讲。那么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早期那个文明交流在台湾早就发生了，早就发生了。那么你再看看那个十三行遗址，那么十三行遗址里面你看挖出来的东西有很多宋朝的钱币，宋朝的陶瓷，所以很早以前就在做生意。那么我最近发现一个最大的是田秋瑾立委有一天很紧张到我那个文宣会来找我说，哎，这个忙你一定要帮，这个忙你一定帮你哦，是最有人文修养的。我说你每一次申请进会都说我最有人文修养，平常就没有这样讲这个啊。他说拨八十万就好，拨八十万就好。说干什么？我说宜兰他们在宜兰大学在设校，在修整修那个整修那个学校，挖那个厕所啊，挖到了一大堆考古的遗址的，还有那个金鲤鱼。我一听金鲤鱼，我说哇，这个当然可以啊，马上。金鲤鱼就是那个当时的格马兰族平埔族啊，我们以前只是看在文献里面看到。在文献里面看到说他们有用黄金做的金箔贴一个金鲤鱼，那么头目的儿子或者头目才能够带这样的东西啊，挖出三条。我说那三条就值八十万了。我就补助他以后一直没有去看，一直到我要退休的那一年，我就跑到宜兰去，我说挖出来的东西在哪里啊？他说就在那个文化局那边呢。啊，文化局没有博物馆啊，就是一个一栋大楼里面。我说这么珍贵的东西全部放在这里啊？他说没办法，没地方放啊。我说你们不是那个南洋博物馆在盖吗？还文件会补助了很多吗？他说没有位置给那个考古的遗址的。我说那里面放什么？放我们现在汉人的什么马甲上面有社区的，不放那几千年的，放那个墓基干什么？结果我进到里面去，整个楼房30万件的古物啊，你吓一大跳。有西班牙的金币、银币，那么还有意大利的陶瓷，还有更多的东西，外国的东西都在那里。那个叫齐物兰遗址，齐物兰遗址最早到最慢是500年前，最早找到1000多年前。那里面我看那个最奇怪的一个事情，就是看到了300只烟斗，没有一只烟斗是一样的。这个烟斗有用玉做的，有用竹子做的，有用陶瓷做的，有用石头雕的，有木头雕的，没有一个烟斗是一样的，造型是一，没有一个是一样的。所以后来我看那个烟斗的那个创造力，我后来告诉那当时的文化局长，我说这个东西不得了，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呢，我说你偷偷放在宜兰这个角落谁知道啊，你搞到101大楼去展示啊，我们格马兰族早期的烟斗加性格很多都很后现代的呢，啊，有男孩子抽的，有女孩子抽的呢，男孩子女孩子都有抽啊。那个烟斗300只，没有一样，没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而且你把它复制，光复制卖大陆客你就赚回来了，啊，这个就是文化创意产业。我要讲的重点不是在这里，而是这些遗址所显示出来，在清朝有一段时间，在台湾的这个清朝政权是杜绝台湾的人民和西洋来往，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宜兰县是整个亚洲贸易线的中心， 宜兰是一个太精彩的地方，你研究台湾历史下去实在太精彩了。所以宜兰的女孩子特别漂亮，你不觉得吗？因为她混血混得最厉害啊。宜兰在这个大南澳国，也就是荷恩，一个英国人荷恩啊，在一个德国的商人叫做 Melis 的支持之下呢，去到大南澳国，因为他看到格马兰的平埔族被欺负得这么厉害，就带着他们出埃及到大南澳国去建立一个国家，独立了一年半。所以台湾独立有什么了不起？100多年前、200多年前，宜兰就独立了。我有给林义雄先生讲过这个故事，他说：“我真有这个故事吗？”有啊，我连剧本都写出来，说你们宜兰老是演歌仔戏，演什么狸猫换太子，你光这个就很精彩了。到大南澳国里面去建立一个理想国，有8个不同国籍的水手跟过去，有苏格兰人，有英格兰人，有印度人，有马来西亚人，有英国人。那么这些人都在那边，他们都娶了平埔族的太太，格马兰的太太，都留下了后代子孙。所以你是宜兰人，在座有没有宜兰人啊？举手看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你的相貌越照相越不像这个汉人了、啊，那你就可以去查一查族谱了。我就在云门舞集有一个舞者，你怎么看都是黑人呢、啊？头发都 QQQ 啊，他说每一个人他到台北都问他说：“你爸爸黑人吗？”你讲无啊，爸爸，荷兰人啊。他就搞不清楚，一直很纳闷。有一次我就讲了这个故事给他听，恍然大悟。因为这里面有2个多米尼加的黑人，他回去要去追看那个族谱。我说族谱你也不可以完全相信了、啊、因为族谱也都骗人的，因为刺汉性的。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历史在台湾到处都是啊，你可以看到那个大的文化文明交换的过程在台湾很早就发生了。如果你把汉人的偏见拿掉的话，台湾向来就是像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它一直是文明的摇篮，南来北往。为什么？有2个重要的条件决定了台湾在这里进行文明大交换。一个是季风，啊，夏季的西南季风，啊，冬季的东北季风。那么文明大交换呢、啊？除了这个人类的文明交换以外，所谓的文明不只是人类的本身的血统交换，人种的交换，人会交换，猴子、山猪、野子也会交换呢、啊，蝴蝶也会交换呢、啊，鸟也会交换呢、啊，所以蝴蝶、鸟这些东西，候鸟经过台湾在这里交换，啊，变成新的物种。那么，第一个是季风，第二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洋流，黑潮从台湾经过，在台湾的南端分成两个支流，一个主流在台东花莲，一个支流从台湾海峡过去。这个黑潮完全决定了台湾人的性格，包括这里的物种。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去好好去研究黑潮。我们汉民族的祖先老是把它讲成恐怖的事情，老是把它讲说这是个黑最高啊，从唐山过台湾，心情结鬼完啊。啊，台湾是埋烟，很多人都没有到，啊，在海水沟都栽落呀，那不我们丢啊。它是有负面，但是它有正面的。这个黑潮呢，把人种啊，从南洋往北带，也从这个潮，这个所谓黑潮这样主流这样子由南向北，这个流动，但是它边岸会产生所谓沿岸流，沿岸流顺着下去。就会到南部去，所以呢，南北来往非常频繁。那有一段时间，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海洋里面，像西门町那么热闹。你看看那个达悟族的兰屿的达悟族，兰屿达悟族的人讲的话，今天还和那个菲律宾的巴淡岛讲的一模一样。兰屿是台湾原住民最后一个进驻到那个岛的原住民，差不多700年前到达兰屿。现在有一个牧师，长老教会的牧师在那边当牧师。前一些年，他就促成了巴淡岛的一个女孩子嫁给达悟族的这个原住民。他们夫妻讲话没问题啊。那个新娘我还见过她，她说现在和你当初嫁来的时候有什么差别？我差很远。她怎么差很远？她说你们现在汉人要回中国去很简单，有什么什么什么小三通、大三通、通差小都有。我们现在以前呢、啊，我们只要乘上那个船，划4个小时就到我的家乡巴淡了。 但是现在不行了，抓走是抓得很厉害。我现在要回娘家，要从兰屿坐小飞机到台东，从台东坐中飞机到台北，从台北坐大飞机到马尼拉，从马尼拉再坐中飞机到那个一个城市叫什么名字，然后再换一个小飞机回到巴旦。我这样回到娘家刚好一个礼拜。那么像这样的东西，黑潮带给台湾的改变，把人种也带来，把物种也带来，把什么带来。所以杜振声部长讲的是很有道理。杜振声部长当部长的时候，把台湾横过来看，哇，在立法院被洪秀柱他们修理的真的满地找牙，也没有人替他讲。为什么内阁里面没有半个人懂啊？啊，只有我理直气壮出来和他讲。我底下的主委就回去以后就警告我说，你在行政院不要乱讲，因为到立法院是我被修理，不是你。我说人家讲的有道理啊，你把台湾横过来看，和菲律宾很近很近的、啊。兰屿到菲律宾的巴淡岛是49海里，兰屿到兰屿到巴淡岛是57海里，那么兰屿到台东49海里，但是兰屿的人，所有的人都认为到台东很远，到菲律宾很近，因为一个是顺着流，一个是逆着流。那你像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是一直在进行。巴旦他们，你看那个达悟族的很多传说都是讲他们到巴旦怎么样过程，很多神话都是在讲那个。所以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岛，孤立的岛是错误的观念，是汉人本位主义的观念。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的祖先没有过来以前，台湾是一个孤立的岛，我们真是误以为是国民党来了以后我们才有文明。被蒋宋美龄去到兰屿以后，他都说中华民国怎么还有这么落伍的地方，还穿丁字裤，每个人发一个卡其裤给他们，还有这么落后，房子还埋在地底下一半，盖个国民住宅给他们，盖了一排国民住宅，结果他发现人进去住2天就跑出来了，说那个地方受不了，然后把猪赶进去，猪也不住。后来那个房子就用来放农具，为什么？哎，兰屿那个地方啊，你那个水泥空库里的，它热到受不了，它就是那个地方岛小，白天呢、啊、日照充足，晚上冷得像冰箱，它就在那个地下屋，白天的时候凉快，晚上温暖，啊，人家是这样，啊，一天到晚一下子要下海去抓鱼，一下子要干嘛？他干嘛穿得那么复杂，还像我这样还脱衣服？他定制裤就够了啊。啊，他整个就用我们汉人的文明去衡量别人的文明，所以这里面就是牵扯到一个文明大交换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的产生。文明和文明迟早要见面，但是我们要尊重每一个文明都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有特定的习惯、特定的生存的必要而形成的一个特色的生活形式，叫做文明。那每一个不同生存地区的文明会发展出不同的文明的形式。我讲的更白一点，你譬如说到阿拉伯，我当然不懂阿拉伯语，我爸爸去过阿拉伯，阿拉伯语里面关于骆驼的单字有3000个字，那我们汉文来讲也不过就是大骆驼、小骆驼、中骆驼啊，双头、单头，你看能不能讲20个有关骆驼的名词，它可以3000个单字。那你到那个达悟族去，它有一半的语言和海都是有关的，这不同的一个领域的东西嘛。那这两个文明万一接触的时候，你看多精彩啊！就是一只海龟碰到一只狮子，它要怎么沟通他们的文明呢、啊？海龟会觉得你是狮子很奇怪，你干嘛要跑那么大的草原呢、啊？你跑来跑去才能够生活。狮子会笑，你为什么住在那么小的岛里面你就可以生活，你眼光短浅，岛国岛性。乌龟说，我没有告诉你海底下的世界有多宽阔嘞，你没听过嘞。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当中国文明和台湾文明一接触的时候，尤其国民党的政权为什么老是用什么开山五番教化圣明，他们就是用他们的观念来看台湾人嘛。他觉得我的土地这么大， 草原这么宽啊，像刘家昌的这个曲子一样，中华民国颂一样，从喜马拉雅山到哪里？喜马拉雅山一半还是印度的好不好？尼泊尔的好不好？他就没有办法说，你们台湾人岛那么小，坐在这里面都岛国，现在眼光短浅，是这样子吗？岛国人才是心胸广大了，才是眼界高远呢，你知道吗？兰屿现在的原住民的眼睛视力平均 3.6 到 4.8 了，从日据时代就有留下这个记录，日本去调查他们，调查他们的眼睛的视力 1.2 的标准距离，一看还可以一直看看他最小的，最小已经 0.2 已经2了，已经2了，对不对？再退两倍还可以看到最小的，到今天去他们都还 3.6 到是，早上起来都看到远远的海平面那边呢、啊。他看到我们的课本里面送过去蓝语的课本，他说：“早上公鸡叫，太阳从山上升上来，啊，到傍晚的时候，爸爸回家了，背着锄头牵着牛，啊，山这个太阳从山下下去了。”蓝语的人看不懂哎。还是从太阳是从海里面上来的啊，也从海里那边下去的啊，所以整个文明就会造成很多的，因为不理解，然后各自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然后就开始排斥别人，也就是达赖喇嘛所讲的，人最大的一个矛盾点和文明接触的矛盾点，就在于人有个非常主观的判断的印象，就是把这个群体分成两部分，一个叫做我者，一个叫做他者，啊。那么在原始的社会里面，人刚开始组成一个社会的时候啊，因为他是游牧的社会，打猎的社会，那么在小地区里面，他必须要猎食，这个区域是我的区域，所以我要在这里打猎。那么这个打猎是我的范围，我为了觅食的自由，我要为了在这里猎食这些动物，或者是捡食这些水果，那么这个是区块是我的，但是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对抗别人啊，别人已经主持另外一个团队了，那我们就只有像我们这黄脸孔鼻子扁扁的，然后拖着哦，这个是我者，这是我者台湾人啊，那边一群是他者蒙古人啊，另外那边叫他者西藏人，那么最早期的时候，人类啊，这个我者和他者的观念呢，是生存的需要所促成的。也就是说，一看到说啊，这个南港洞哎啦，啊，所以呢，不会刀枪相向了，对不对？然后看到那个脸化不一样的，啊，穿衣服不一样的，哦，那个是他者，杀干了啊，就这样子了哈。但是人类的文明总是一步一步进来嘛，我者他者开始接近的时候。你我者他者的界限，你总是要渐渐的去碰在一起，碰在一起的时候，它会经过几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它是冲突的，它是冲突的，因为我用我的坚持我的价值观念，你用你的价值观念，两个公美通，公美通的形成说啊你欢了，啊我是文明了，啊都变哪里了，但慢慢的冲突到有一天啊，也不得不啊，我们只好住在这个岛上啊，我们住在这个岛上，每天这样混，那、啊、怎么办呢？总是要一起生活下去嘛。然后开始从冲突的状态呢，开始慢慢的安静下来，想一想，啊，这样的区别，啊，怎么样避免这样的冲突？然后呢，渐渐的呢，开始婚姻各方面的融合，开始渐渐的消弭这条界限。但是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我说起来是很简单，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因为这个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形呢？就是我者征服他者，或他者征服我者的时候啊，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他者征服我者的时候，他就是殖民我，他就要把所有的东西，他的东西硬是装到我脑袋里面。我去征服别人的时候，我就硬要把我的东西装到你脑袋里面。那么这中间呢，就在那边产生一些冲突。那么这些冲突，我们有的时候很担心，但是人类学家最有兴趣 这个冲突的过程啊。那么像法国的历史学家叫 Livesto， 他讲过一句话说，我一辈子最喜欢看到是两种文明见面的时候，它到底产生一样怎么样的浪花，这是一个历史社会学最有趣的议题了。那么这种冲突有的时候会变得非常暴力，非常血腥，革命啊，推翻另外一个政权，类似这样的事情啊产生。但是希望随着这个人的理性渐渐的能够把这个血腥的程度慢慢减下来，减下来，减下来，到互相你能够了解我，我能够了解你，站在一个比较平等的立场去理解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啊差别是必然的，然后接受那个必然，到最后很重要的是欣赏那个必然。但是台湾的社会到现在为止，我就觉得说我们一直走不出那里去，就是有一群人，就像这个啊，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的一个中东的专栏记者啊，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他说呢，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那个地方的人永远没办法解决问题在哪里，因为双方阵营永远有一群人，永远有一群人走过现在碰到过去，走过现在我们要看到未来啊，走过现在时光往上走要碰到未来，但是有一群人总是走过现在又碰到过去，那两个族群的人都这样子走过现在又碰到过去，那永远在那里打圈圈，永远在那里打圈圈，永远前进不了。那么这个观念其实放在我们今天来讲，把它缩小到也讲一点政治了。如果我们民进党的老大都不退下来，永远走过现在都要碰到过去，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哇飘片，那每一种事件的时候哇用干，啊，民进党还会执政吗？你就是要走过去嘛，历史这一页翻过去了，你就让它翻过去嘛，让年轻的起来了，让年轻的出头嘛。你看看林书豪、曾雅妮这些、王建民这些人的气质和我们有一样吗？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嘛，让他们站起来嘛，肩膀给他踩嘛。那么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啊，绕来绕去又绕回到讲政治啊。人有多困难去解除这个偏见呢？人有多难去克服这个偏见呢？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住在美浓那个地方，我在初中毕业以前没有离开过美浓。我小时候我印象很深呢，小时候如果到冬天天气很冷，不想洗澡，只想把那个洗脚洗一洗，我妈妈就会骂我：“你以后不过要做河洛人哦。”哎。一次两次三次有哇，我都懒得洗身躯哦，干那洗卡呢？哎，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真的认为我都懒得洗身躯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呢？因为美浓是个蛮封闭的客家村，那么是一个纯农业的客家乡镇，那么土地也蛮肥沃的，所以我们割稻子的时候，哎，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家人割不来了，因为种那么多嘛。像我家一种种一，那个时候我祖父种两三甲地，家里的人割不完了啊。啊，稻子一定熟到一个程度，一定要赶快割完嘛。那么有一些闽南地区的家里比较穷的人，他们去当劳工，就割稻子的劳工，他们像候鸟一样啊。这个宋哲来有一篇小说叫做《等待灯笼花开时》，讲那个割稻子对那恋情实在是太美了，我看到掉眼泪，真的是啊。真的深深啊，回到我们那个时代，那个优美的单纯的时代。那些闽南人的割稻队到我们客家人的地方来的时候，语言不通啊。那语言不通，他们都是劳工阶层，就穷人家来的，他们临时组的队伍，他们住不起旅馆啊，哪里住得起旅馆？美浓没有旅馆啊，那个时候也只有一间旅馆啊，住不起。那就住在哪里呢？住在我们家，或者住在我们美浓那个时候三合院，一个火房，一个火房，一个火房啊，就借住我们的火房嘛，啊，住在我们的主做用铺地铺打地铺就住我们的主堂。那么割稻子割了一整天，你知道割稻子有多辛苦？流汗以外，那个稻的刺都会弄到全身都是啊，你不洗澡也不行。但是你好意思和主人说你家的浴室我用吗？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女眷嘛，所以他们也都很安分，因为借住人家家里又免费的，那么都会在井边把水 打起来以后就把那个毛巾弄湿，然后就这样穿笼啊。那我妈妈他们第一对看葫芦人嘛呢，第二对嘛呢，第三对嘛呢啊，葫芦人洗身躯拢是穿笼的啊，那葫芦人拢无得洗身躯的啦。那我妈妈他们就形成这个定性的观念，所以他我们冬天不洗澡的时候，妈妈说你别做葫芦人啦。那我就印象很深呢、啊。结果我后来来念高中，考上高雄中学，要在高雄住嘛。哎，我们房东他们每天都有洗澡啊，啊，葫芦人嘛有洗身躯嘞。我那个时候恍然到，我说啊，原来葫芦人也有洗澡了、啊。那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隔阂有多大，族群和族群之间就会形成一个既定的印象，以后就把对方呢，把它定型化。啊，这个定型化其实是不对的印象。但是我们就一直那个影像就在脑袋里面一直那个，像我太太，我太太年轻的时候发誓嫁什么人都可以，就是不嫁给客家人。到最后她就是害我谈恋爱，就是嫁给客家人。我说为什么你当初会想你不要嫁给客家人呢？因为我太太是潮州人啊，屏东县潮州啊。她说隔壁有两个客家人，他们好残忍，他们还杀猫。台猫假猫苗吧的列了，咦，我们没有啊，没有客家人，没有有长吃狗肉，我是吃不少小时候，所以我到现在都被狗追，猫没有啊，猫没有啊。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客家人有些治疗那个会那个巧姑有没有？那叫什么黑姑哎哦，巧姑是这类的哈，治疗那个黑姑哎哦。他们有秘方了、啊，就是要鸟把一蹲哪一个中药吃了会好了。那闽南人说：“哇、哦，这么残忍，连猫都吃。”所以，我太太说：“绝对不嫁给客家人。哦”我肮脏，呸呸呸呸，要吃猫，我怎么和他 kiss 啊？但到后来，他偏偏就是爱上我，就和我结婚了。哦，但是他我们每个我们结婚以后，每再交换一些观念，两个他笑得要死，就是那种偏见。那我念的小学在美浓的最外面，那我就接近旗尾这边。我们放学的时候，有的时候和旗尾国小学生碰到就隔着那个田埂就骂，你骂 K 搞 K 搞 K 搞，我说何老师何老师何老师，骂了以后就开始哦，骂到后来受不了了，就打架打成一团。第二天校长就讲说，昨天啊，本校有个英雄哦，有个班长哦。带着全校学生去和对面那个旗尾国小学生打架哦，他们的校长有打电话告诉我、哦啊、那个班长是谁，出来自首的话就没有罪，我就举手就上去了，哦，他就一直拍我，哦，人才英雄、啊、结果招会完，我们老师说你明天开始不是当班长了，没有了，那还是处罚，哪有没有处罚？没有处罚，我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大人都很奸诈，都叫你承认说，只要你坦白就没事啊。哎，小时候看到的事情，我真的还不知道说人哦，不是老师会这样干，总统也会这样干呢。你坦白，你说有没有？有，没有事情，有关到现在啊。所以这样的一种世界里面，就慢慢的去接触，哎，闽南人、客家人其实没有这么大的矛盾嘛，没有嘛，只是语言的腔调有一些不一样，生活习惯有一些不一样嘛。我最大的难过就是到了雄中的时候，每一个同学都叫我说：“呀，你客哦，你客人哦，哈、哦，你叫客气，没错，哦，你叫客气啊。”但印象就是你叫客气，客家人都很节俭。他节俭其实是假的啦，说你这是铁公鸡的艺术啦，啊，节俭是故意赞美你，为了种族不要冲突啦，啊，事实上心里面就看到他在蔑视你的感觉啦，我心理上真的是现在很不舒服啊。那到了中元节的时候，到他家，他请吃拜拜，我没看过这种场面呢，一请20桌啊，他家门口啊，有一大家族嘛，吃流水席的，一批吃完了，过一批吃完了。我好多人那我去看你情形的啊！我讲你足土者呢。后来我去国外走一走的时候，我发现了， 客家人是标准的，河洛人是偷贼。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被人家常常讥笑这样。后来我在想说，后来越来越了解客家社会，越来越了解闽南社会，啊，我客人较善机啊，这么穷，你不节俭一点，当然活不下去嘛。你看看那个香菜，闽南人住的地方土地比较肥沃，开的花是九成的，叫高蛋塔。我们客家人住的比较贫穷的地方，连开花都比较短，叫做七层塔了。咱就是较善家所在嘛，啊！你较善家所在，你无较俭的，你是安怎活落去啊？人家说啊，陈老师很吝啬，啊，绿豆都足无钱的，你是要叫伊安怎？对不对？绿豆哪像王永庆安尼哦，你甲挑烟干够崩包汤花的啦，啊，都无多嘛，你就是要生存嘛，你要生存嘛。那客家、闽南之间这样子的一种很多的东西，后来我慢慢去了解，哎。这两个民族根本不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一样，其实内涵不一样。客家人都在种田呢。我去看那个，最近我去看那100大企业，没有半个客家人。200大企业，两个，一个万家乡。看了10年还是万家乡，都没有增加新的。客家人的观念里面，我们的建筑里面，三合院里面就很清楚，叫做勤耕与读，清清楚楚。勤天啊，读这去耕田，雨天读书，然后变成一个有学问的人，最好像吴景花这种人，是人家最尊敬的人。但是都是国宝，国宝，但是你都不崩堂家啊！客家人是遵从这个，所以美浓那个地方，少少的4万多人，有170个博士，有80几个校长。那么像这样的地方，他的人生的价值是变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啊。受人家尊敬的这样子的文职人员，认为是人生高的境界。那所以我们的客家的三合院里面，祖堂是独立的，祖堂不能和两边的厢房通的，祖先是崇高的。然后这个祖堂的对面有一个水池，那个叫半月池，半月池就是磨盘啦。所以半月池旁边一定要种一丛竹子，这个竹子就是毛笔。那更大的家族会建一个小的敬字亭。你有写字，我小时候都从经常给我阿爸阿妈骂，你看完报纸坐在那里，马上叫你就马上骂，老人家就会马上骂。你写完的笔记本，你坐在那里，为了要吃水果了，你就东西乱丢，这不行了，不能够做到有写字的纸，啊，那有写字的纸也不能乱丢，那个都一定要通通拿去敬字亭面去烧，烧完又定期由庙里面。志工啊，阿婆呢，跳到河流的上游去放下去。那个有写字的纸烧出来就是墨，飘到河里面去变成墨汁，流过整个城镇，这个城镇会文风鼎盛。这是我们客家人的整个社会的思维啊。所以我看那个连太平天国的这些革命军，这个太平天国全部都是客家人嘛。所以打下南京以后，就把客家话定为叫。天话嘛，天上讲的话。所以中华民国还好没有被我们客家人推翻，要不然我们就是定客家话是国语。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你看那个石达开写的诗，洪秀全写的诗，霸气十足啊！啊，那种霸气的用中文都念不出来，用客家话念才晓得。他说呢，他有个对联，有时写个对联。他说呢，拉屎入塘，拉大便。掉到池塘里面，晚上在那边蹲在池塘上面的木板，嘣一声啊，震撼漫天星斗。哈哈，这是右脸，你看那个霸气。到左边写的时候呢，小便啊，我们客家话讲，我尿表表，把它就是我现在是都滴到皮鞋了。年轻的时候，唰都上墙壁上。他说呢，画下半壁江山呢。你看那些几个家伙看起来土土的，每个诗都吓死人，对不对？他替那个理发店写的对联，你看看，对不对？对，手持寸铁，削平天下群雄，莫不低头。哎，理发师给你用剃头刀，给你剃头，你敢不低头吗？双拳打遍南北英雄，莫敢还手，没有半个人敢还手，给你按摩啊！ 啊，立法院可以写这样的一个对联，那客家人的这个世界是这样。尤其是来台湾的过程里面，客家人比闽南人晚了106年，晚106年这是关键。晚106年的原因是施琅灭了民政以后啊，把民政的部队通通弄回大陆中国去了。但是留下来的这里的移民啊，客家人就怕耶，真怕的对了，要讲小台中啊，拢真怕呀。所以施琅的经济贸易的这样的考虑，其实施琅打郑成功不是什么民族大业，不什么都不是的，为了做生意的。因为当时民政帝国的生意是北边做到九州，南边做到八大卫啊，东边做到台湾，西边做到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的，这是一个大的贸易线，最大的利益啊。我看那些资料，当时在台湾唐东登坡了、做的那个红糖，1块钱的成本卖到九州变100块，碳高的高科尔呢？啊，所以那个时候施琅占领台湾以后，封了这个镇海侯以后呢，他就是要把那个比较喜欢打架闹事的客家人通通啊，不要让到台湾来，所以就写了一个叫禁越令，禁止越啊广东来的移民。然后这个清朝的皇帝批准以后，客家人慢了106年才来到台湾。来到台湾的时候，闽南人和我们是不同的民族。闽南人在英国的人类学家里面称为东方的腓尼基人，善于航海贸易的。基本上闽南人是百越民族的后代。真正的汉族是我们刚刚讲的戴季陶讲的下海失命上路失财，这个才是真正的汉族，蒙古利亚种。那么闽南人是在海上的奔驰，你看看那个郑成功郑芝龙的家族谱里面，10个人有9个都死在海上了，那个时候都在海上打天下的啊。那我后来看到郑芝龙是太伟大一个人了，和我们历史完全不一样。郑成功只是沾到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影子，变成他比他老爸伟大，郑芝龙才是伟大的一个人啊。啊，这个2小时讲不完的，那改天专门讲郑芝龙和郑成功的故事，那很精彩了。广播我讲过了，每天你有听广播就会听到了。他是个经商的民族，所以他来到台湾以后，安平港、鹿港、北港都占领港口，占领港口就是做生意啊，去做生意。所以他善于航海贸易，这是一个商业的民族。所以你看100大企业里面都是闽南人占绝多数，200大企业还是占多数，300大企业还是闽南人占多数。国民党说我们经济政策正确，所以台湾呢创造经济奇迹，狗屁嘞！好多人本来都叫我做生意嘞。如果你不是错误的经济政策，他还会发财发更多。你都叫我做生意，都民调都开始叫我做生意啊。从民调就很会做生意，好多人会做生意，这个上面行多嘞。匈牙利刚刚解放的时候，刚共产党刚倒台的时候，第二个月我就去到布达佩斯，我和我的朋友睡一间房，在布达佩斯的房，他一躺下去，因为他开车很累，从匈牙利，从奥地利维也纳开车开4-5个小时，再开到匈牙利，到布达佩斯，本来是4小时，结果在海关被停了1小时，为什么？他护照他们看不懂。他不知道有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找地图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他就想搞了1个小时，然后说台湾台湾啊，你怎么不讲台，早一点讲台湾，这里有啊，福尔摩沙有啊，就是没有中华民国啊。两个人就睡在那张床，我的朋友开车呼呼大睡，然后我就听到那些隔壁间就很大声干啊，那样了哦，呼了啊，那样啪一声很大声。我两个我的最棒呢，我不是呢，走到门口一看，哎，前面那两间那边门也是打开的，我以为火灾那个烟雾都出来了，跑进去一看，从旁边一看，哎，他把冰箱，天才啊，把那个冰箱倒下来，用那个，把那个床上的床巾铺上去，哦，就打麻将，哎，您对来，我。台北啊，啊你对来高雄，啊高雄台北紧紧啊来啦，对啊。共产党倒台才半年，他们就在那边打麻将啊。那你刚才那个闽南人那个做生意的那个侵略性，都是靠2个包包，哪个包包就这样闯出来，就创造了台湾的经济的奇迹出来。 这个完全不同的个性啊。那么善于航海的民族，你要知道一出海就是有危险性的，所以他们会形成七月份整个月是鬼月，就是有这个道理嘛。为了祈求心里的安全安心，这个东西客家人只拜中元节那天呢，而且客家人在中元节那天一定是先拜祖堂，拜完了又再拜兄弟啊，就结束了啊，都没有什么好看的。好多人过抢孤傲上面有的没秋高有的没，闽南人的风俗其实很多很精彩的呢。抢孤我们现在都把它写成孤单的孤，对不对？这完全不通啊，谁要去抢那个孤，孤单的孤，那个旗叫孤旗。抢孤的孤是孤政府的孤啊，你去找那个辞海，什么叫孤？祭拜鬼神的祭品谓之孤，所以去抢那个，拜拜完了以后，去拜拜完的人把鸡肉猪肉放在那个孤台，让那个城市里面有钱人拜的，就让城市外面比较没有钱的人去抢带回家，等于是一个社会福利的。而且非常的台湾人真是非常善良啊，他为了让那些小乞丐或者是残废的乞丐、残障的乞丐爬不上那个大孤台，再搭一个很矮的小孤台，一定要搭那个小孤台，让他们能够爬上去，啊，让那些猪肉、鸡肉放在那边，大家能够快乐一天。像这些东西，我们慢慢去看。还有闽南人，你看看，翁牙信用都是葫芦人、客人无翁牙信用啊。客家人是三山国王庙。你看那个王爷，以前在中国福建沿海的时候，那个烧王船，以前叫做送王船呢。送王船是什么？那个王船就是瘟神啊，瘟疫之神啊。这个地方假如闹瘟疫了，那就是知道玉皇大帝啊派了瘟神来这个地方，要让他死掉多少人，人口要适度的减少，以后人才会不会过量嘛。那他们就会赶快啊坐那个王船，把那个瘟神在王船上面，然后弄个音乐啊，烧点纸钱给他，然后推出去，推到海里面去，让他去飘到别的村庄去，把人还给吸不掉啊呢。啊，那个时候福建是这样呢。那来到台湾以后，这个文化开始转型啊，咱不愿意人家这个瘟神瘟疫害到我们，我们也不要去害人家了，所以呢不要把它推回去了，就在这里把它烧掉了，然后改欧色了，改欧色说哦，我烧电视给你，我烧车来世来世给你，下了哦，你就跟玉皇大帝给他报告，你跟他说白菜也不要紧，不要紧啊，你那行政院长也在说白菜，你有什么要紧呢？对不对？你就上去上面告诉他说我的任务达成了，没事情啊，这样好的。台湾人多善良，从这个事情你就知道。那么这种东西在文化人类学里面叫做盐，一个弥，三点水一个弥漫的弥，所谓的弥漫，弥漫呢、啊，弥龙，我们的弥龙的弥，这个是社会学的名词，就是说这个文化传到那个文化，它其实在中间登陆的过程里面产生了转换，经过这个族群，同样的族群或者不同的民族，他去把它转换了，把它转换了以后变成他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产物出来。那么送王船的形态来到台湾变成烧王船的形态转化了，因为台湾人的文化里面他显然不爱海浪了。那么像这样的东西，其实在同民族也发生这种事情，在异民族也发生这种事情。异民族譬如说我去练那个剑道，我去练那个剑道，但明明是武士刀，怎么是剑道呢？然后你去追究下去，他就是日本人在唐朝的时候去向大唐帝国学到的剑的道理啊。那么说大唐帝国是靠武力所建立起来的，所以在皇宫里面有一个殿叫做武德殿，是为了纪念这个李世民的武功战功啊。那每年这个皇帝就会召开一次演武大会，所有剑高明的、弓箭高明的、柔道高明的、各种武术高明都在这里要演给皇帝看。皇帝认为说哪个武功高强的就把他提拔起来当他的卫队。那么日本人去那边留学看到了这个东西以后就带回日本去，那么日本人就在天皇的皇宫旁边建一个武德殿。那武德殿以后也是一样的情况，弓道、剑道，刚开始的剑这是直的，现在日本人出土的那个剑最早的时候就是中国的剑，唐朝的剑，但是后来他们在战国时代这个剑直的剑骑着战马这样劈的时候呢不好劈嘛，劈 劈，有时候是两面刀，而且唐朝人高，日本人矮，150公分就很高了，拿都拿不动嘛。所以他就把那个剑慢慢的弯成今天那个武士刀的那个弯度，他可以这样劈砍，很简单，在马上也可以刺的。所以已经剑已经变成武士刀，但是那个道理、那个哲学、那个礼完全留下来，就叫做剑道。所以你今天到高雄的武德殿去看那个正门口那个大门，那种设计叫做唐破风啊，就讲唐朝的风格的破风，破伤风的破风，那个建筑的形态特别就叫唐破风。那么类似这样的东西，茶道也是一样，茶全世界的茶是在云南发现的，然后啊往北走往南走啊，往北走的啊就叫做 tea， 往南走的就变成恰啊，所以日本叫做恰啊，抹恰抹恰，那么在那边叫做 tea 啊，往北方走的叫做 tea 啊。那么像这样子茶传到各地去，到英国人那边去喝茶就一定要加糖，这边你得加糖，你别喝这款茶，那只有结婚的时候那喝这滴茶才有人喝甜，普通人喝甜呢。到日本去那个茶啊，茶叶也要喝下去啊，磨成粉要喝下去，慢慢的就是产生了迷的现象。茶叶到那边去，他们混合了日本的文化，我去学茶道啊，跪到这个膝盖都现在还是有的时候还六婆啊，个啊节俭呢，就是那规矩很严谨，然后慢慢变成他们的，然后看着那个转那个茶碗，这茶碗是天主教16世纪的仪式啊。他们日本人看到那个天主教在那个望弥撒最后的时候要喝耶稣的葡萄酒，说他的血，还要把那个杯子擦的圣杯擦的亮亮的，这样转转，哦，这个很严肃很优美，茶就拿着这样转，就这样，他把所有的不同的仪式融合下去，然后变成他们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能说日本的茶道是中国，不是的，它已经产生演替了。所以文化在见面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冲突，有的时候互相吸收，有的时候它演替，然后形成不同的东西。好，最后我来讲一个下一个精选集，陈老师陈思梦老师一直强迫我说赶快讲完，一下子叫我讲番薯，一下子叫我说我小时候在糖厂长大的，糖你一定要给我讲。好，讲完糖，槟榔西施很有名的，槟榔你也讲一讲。我跳不起来，说起来我都冲龙沙了一百了。那些东西就是文明在交换的时候，不只是人种在交换啊，不只是文化在交换，不只是这些其他的一些观念在交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食物在交换，还有这个植物在交换。在亚洲有几个东西啊是经过哥伦布大交换啊进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念历史常常念到哥伦布，我们念来念去每次考试都说哥伦布在1492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美洲，然后呢啊白人进到美国去，然后产生了历史的大变化。诶，好，这句话都是以前都是这样念，到底产生了什么大变化？其实产生了两个大非常大的变化，第一个就是他把疾病带去，让那边的人死光光，让那边的印第安人大量的死亡。你看西班牙岛本来有200万人，西班牙的移民者去到那边去以后，10年以后剩下500个人，就得到天花，整片就死掉了，天花、麻疹，还有就是梅毒，摧毁了整个印第安人。那摧毁了这些印第安人口以后呢，他要在那个地方本来要去找黄金，结果没找到黄金，发现那个地方有两个东西是很有价值的，一个就是雪茄烟，它传到欧洲来；第二个呢，就是在那里种甘蔗，甘蔗是原产地在新几内亚和印尼。然后呢后来变成糖，哦，这个你有听我广播你就知道了，这个就讲起来就4个小时以上。那个糖后来变成世界的重要的经济产品。然后他就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发现那个地方是种蔗糖是很适合的地方。但是就种蔗糖，但是蔗糖需要大量的人工劳工，印第安人都死光了，那就从非洲把黑奴进口进来种甘蔗。所以 拉丁美洲的殖民史就是这样开始的，90%是因为种甘蔗的关系。好，那简单这样讲。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说，在大交换里面呢，拉丁美洲倒是给欧洲和亚洲改变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就是食粮的过来。一个就是番薯了，番薯了，番薯传到欧洲，再传到亚洲，再传到中国，再传到台湾。番薯你不能不知道，在中国以前每年都在饿死人，你看那个《资治通鉴》就好了。所以我们以前念的历史，连历史连唱歌都是假的，什么泱泱中华地大物博，地是很大，物从来没有不博了。中国是一个稻米区，稻米区是需要大量的水，大量的这些东西，所以可以适合种稻米的地区是很少。那么北方种高粱这些杂作，但是呢，那个时候常常一碰到蝗灾过境的时候，你就是没有收获，你就要饿死的。你看那个赛珍珠写的《大地》，那才100多年前的事情，你看到一饥荒一来的时候，整个县都在逃亡。什么东西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呢？番薯，番薯传到了欧洲伊比利半岛，然后呢由传教士传到了中国，在明朝万历年间。那么番薯呢，不必很多水它都能够生存。蝗虫来的时候把上面的叶子吃完了，番薯在地底下照样长。那么番薯还有一个东西，它的淀粉质很够，一天一个人吃一颗番薯不会饿死，最起码你不会饿死。那么一串番薯可以长十几个，所以我们客家人以前都有一个传说了。哇，他生了五个女儿，想生一个儿子，一生就是女儿，啊，当阿公就很生气，啊，怎么办呢？阿爸他气了，伊讲啊，番薯给进去行路搞啊，啊，啊，都是有这种俚语了哦。那你就知道番薯对整个中国的人口学改变很大。那我们的祖先从福建来的时候也改变了台湾，台湾要不是番薯开垦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很骄傲称我们是番薯啊。其实不对呢，台湾本土人应该叫的我是蚵仔呢，因为台湾属于水域文化圈啊，我们的原产的原生是蚵仔啊，番薯是外来的，所以外省人才叫做老番薯，咱叫做老蚵仔。在生物学上是这样子的。那么第一个是番薯改变了整个欧洲和亚洲台湾的人口史。第二个是黄麦玉米呢，玉米也是一样，在北方的地方比较干旱的地方，一种玉米一排，那非常容易就长起来。玉米的原产地在中美洲，它在中美洲栽种的历史超过4000年了，对不对？最近我的广播公司越做越没有办法生活，我就回去种黄麦啊。有时间带你们都会来搬环妹啊，啊，那种环妹，为什么我种环妹呢？因为我从来不会做农事，环妹最好种了，种了都挖起来啊。啊，环妹这个改变了整个欧洲和亚洲的人口史。第三个改变啊，欧洲人口史的就是马铃薯 （potato）。马铃薯也是拉丁美洲过去的，这个就是哥伦布大交换的时候把整个重要的粮食交换到欧洲去，在欧洲整个人口开始改变，在中国改变，台湾也开始改变。所以交换的过程里面事实上包括了人种，包括文化，包括饮食，包括食物，这些都在交换。那么人类的历史到今天这一刻，我们还是在交换，还是在交换，不断的交换，不断的交换之中。所以应该建立一个健康的观念，文化没有高和低的问题，文化会产生高和低的问题是执政者或者是有权力的人在扭曲这个文化交换的过程，把自己认为是高级的某某人，啊，我们是低级的某某人。我觉得真正的文化交换，你有这个观念的时候，你看事情，看政治，看社会，你会站在一个比较宽广的视野，因为文明交换是必然的，一样用比较大的胸襟来看它。尤其到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更是知道这个啊，文化交换是必然的。像我的家族，我们很早就有文化交换的观念了。我太太侯罗朗，我外婆外曾祖母那边布农族，啊，我的舅妈犹太人，啊， 我的太太荷兰人啊，伊二姐嫁给美国人，三姐嫁给意大利人，啊，我两个侄儿，一个娶韩国人，一个娶日本人，啊，现在我女儿的男朋友是法国人，啊，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了，啊，像这个法国，有的时候法文也讲不好啊，英文也讲的不是很溜啊，实在讲不过去了，请他去吃晚饭，实在要表示好意，没什么，比如哪来弄的，比如啊。啊，公公公啊，英文又要查字典了，麻烦。我比如啊，我点啊，不中的地方就是比如啊。喝的差不多了，坐下来，坐在这里。雪茄，一共，爸爸说雪茄抽了对身体不好。我说那是你法国爸爸讲的，台湾的爸爸告诉你说，对身体有害，对心理有益啊，你抽下去啊，所以呢。他就要去选择不同的文化的交换的一个标准了。好，谢谢各位。